牧师。
好，大家平安。读家谱读到第三章的家谱，每一章都有它的点带领我们去想。今天呢，去到一个高潮了，因为是大卫是被拣选的君王。这个被拣选的君王呢，他的家谱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就记载到从他一直去到所罗门，然后去到北国的犹大的君王，去到呢被掳之后的王室，一个一个这样记载。今天去看的时候呢，整个大卫家族给我的感觉是混乱，你一看就是很混乱的家族。虽然历代记记载的时候是尽量把负面的都没有写出来，他只是暗示，都没有明讲那些的问题。这一章呢，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载在下面，长子暗嫩，然后呢一直在讲他是耶西列人亚西卵生的，次子但以里是加密人亚比该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生的。那每一个儿子都是一个太太生的，从这里就看见混乱，很严重的混乱。这边记载下去呢，他一共有几个孩子呢？19个，他一共有19个儿子。接下来呢，第九节，这都是大卫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妹子他玛、妃嫔的儿子不在其类。那等于到底大卫有几个太太、几个妃嫔呢？应该很多，多到呢这边都没有数下来，没有算出来。那去到他的儿子呢，所罗门呢，那个恩膏要比他强，对不对？就更多，又更多。那所以这个东西从这里去看大卫家呢，我们就发现就是混乱。这个家族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家族的问题是，他是一个被拣选的王，大卫在希伯伦做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33年，他是神所很看重的一个君王，神看重他到一个地步呢，最后在历史里面评价，大卫是最合神心意的人。最合神心意的人，那这个最合神心意的人整个成长都是混乱。那他前面有7个哥哥，如果看到第二章7个哥哥，他是第8个。虽然是这样，他在这个大家族有钱的家族出生，可是就不被重视。大先知撒母耳来了，爸爸竟然忘记这个儿子，也没有叫他一起来。一个两个都在大先知面前出现完了，那大先知问他，你还有儿子吗？他说还有一个，几乎忘了，在牧羊，在那边最小的去牧羊。那后来大卫自己写什么？我看见牧羊的时候，我看见熊跟狮子，我就起来对付他们，我把那个熊跟狮子都撕裂了。原来他面对一个很大的危险。这就是大卫的成长背景，他整个成长背景是不被重视的，他整个成长背景呢，也许没有得到父亲的爱的，所以就带动他所建立的家庭是一个超混乱的家庭。他后来所建立的婚姻也很多政治婚姻，也是一种政治外交去建立他的婚姻关系为了那个巩固那个权力。经文这样记载下来，蛮多东西在很含蓄的去描述，因为他想保持一个圣王的那个角色。大卫在历代记之下所记载的就是一个明君，一个圣王。 所以去到第五节，第五节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细米亚、索巴、拿丹、所罗门，这四人是亚米里的女儿拔苏亚，就是拔十八生的。这边讲得很含蓄哦。如果从撒母耳记的记载呢，他特别讲到是他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拔十八，等于是那个撒母耳记就很明显了，讲到他呢抢人家的妻子，而且是杀了那个乌利亚，用诡计杀了他啊。那这边很含蓄，没有这样讲。接下来呢，也讲完他十九个儿子之后呢，第九节，这都是大卫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妹子他玛，要补一笔。他玛为什么在这边要记呢？因为他要讲到那个长子暗嫩，后来就奸污了他玛。从这个点呢，暗嫩就失去长子的权柄，他失去那个权柄。后来第二个就好像应该是早逝。那第三个呢，亚沙龙就起来替妹妹报仇，后来又背叛。那第四个亚多利亚也是背叛。所以等于大卫前面四个儿子，一个是早死，另外三个都有问题，另外三个是另外一个方法去早死，就是结果就死亡了。这去记载大卫家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是混乱，可是神却怜悯，神怜悯这个很混乱的大卫。大卫应该一直在想自己的卑微出身，自己的不好，自己的问题。经文很有趣哦，昨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讲到第二章的后面的部分。第二章的后面的部分很特别，第二章第五十节开始，他在铺排第三章，他在预备把第三章里面的东西呢，大卫的家族呢写出来。第二章第五十节开始讲出两个地方，一个是你看第五十节，加勒的子孙就是以法他的长子，以法他在哪里呢？伯利恒附近的以法他啊，这个地方呢，很开心见到乃文。以法他这个地方呢，或是说伯利恒，他的特别点在哪里呢？拉杰生了便雅悯之后，他就死在以法他。然后呢，拿俄米本来就是以法他人，以利米勒跟拿俄米，后来呢，路德跟婆阿西结婚之后呢，就住在以法他，就是伯利恒这个地方附近。哎，伯利恒，旧约作者没有这个东西去想，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想到新约了。伯利恒的以法他是谁生在那边？耶稣就被称就称为那个后来这个地方是耶稣出生的地方。所以经文圣灵好像感动他去写这个东西，他就铺排了伯利恒。当然以旧约来讲，他就是讲的路德跟波尔斯要生出俄贝德，俄贝德后来就生出那个耶西，后来就生出大卫，对啊，他是铺排这个。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可以跳到新约了，我们可以想到更远，神整个救赎的计划何等的奇妙。第二个去这个点呢，这个地理位置呢，五十节他讲完那个加勒的子孙就是以法他的长子户尔的儿子，有这边讲到是人名哦，以法他。圣经有时候会把人名就因着这个人名就把那个地方改名成为那个人名啊，会改名啊。然后呢，他就记载在下面基列耶林基主朔巴，哎，跳出一个地方名哦，基列耶林哦，基列耶林这个地方名。然后第五十一节又讲到伯利恒基主， 五十二节讲到基列耶林，五十三节讲到基列耶林。基列耶林在历史里面有什么特别？约柜被掳之后，曾经有六个月的时间就寄居在基列耶林。所以整个经文呢，如果是大卫坐在那边默想自己的成长，大卫会想到什么？会想到自己本来是一个小牧童，一个家里不被重视的一个小儿子，成长是很有问题的，也许只会跟羊相处，不会跟人相处。这是大卫。那大卫也不懂得跟哥哥相处，是不是？后来爸爸叫他去送饼过去，哥哥就说你来干嘛，闲着没事做哈，那么多羊等你照顾，你不照顾。那大卫也生哥哥的气，岂是我来的吗？是爸，我的爸叫我送东西给你的哈。那所以他也不懂跟哥哥相处，不懂跟爸爸相处，什么都不懂，他只会跟羊相处，而且只有跟神相处，因为在危险的时候他什么都不会做，就是祷告。他牧羊的时候很闷，他就是赞美。他培养了一个东西，好像别的东西他都不行哦，可是他培养了一个东西，跟神互动，跟神互动。因着他成长背景里面很多的问题，他培养了跟神互动，可是他跟人互动那一块呢，没有建立起来哦，所以他整个家族还是在混乱当中，混乱。可是他想来想去，我虽然那么混乱，可是神还是怜悯我。所以大卫一直在那边想想，神怎么那么奇妙，从我的祖先就这样生、啊、摩亚女子也可以成为遇见波阿斯，就生出我的祖父，就生出我的爸爸、啊、我也这样出生。大卫在默想，然后就默想基列耶林。基列耶林很特别哦，神的约柜，神的我很想把你的约柜接回来，我很想为神你建殿。所以对于大卫来讲，他有一种新的眼界。他的家族是混乱没错，可是神对他的家族有一个很大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因为大卫的心，神与他立约，神竟然把耶稣基督成为大卫的子孙了。让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降生在大卫整个族系里面。所以第一个经文让我去想的，我今天题目是新的眼界。对，大卫家是混乱的，可是神说我不是这样看你，我不是用混乱的眼光来看你，我用拣选的眼光来看你的家族。所以我拣选大卫你这一家，我不看你的过去，我不看你的成长，我也不看你的软弱，只要你愿意承认软弱。大卫有承认啊，当先知拿单去责备他的时候，他不是说那一个谁那么差，人家你已经有羊羔很多了，还去抢人家唯一的一个羊羔，他说这个人该死，该罚他四倍。结果他后来几个儿子应该就死了几个，他拔示巴生出来的第一个就死了，对不对？后来安嫩也死了，亚沙龙也死了，亚多利亚也死了，对不对？四个，他自己讲出来的东西就成就了。所以大卫因着他悔改，神就说我的怜悯临到你。因着他懂得不停在困境里面赞美神，跟神有一个互动，神说我跟你建立好的关系，最后我跟你立约，我拣选你的家族，你的子孙永远不缺人坐在王位上面。神这个应许很大的落到大卫的身上，所以大卫说我要为神建殿。只是神后来说你不行，因为你流太多人的血，对，建殿的任务留待你的儿子来做。所以你看一个新的眼界，对大卫来讲，他的眼睛不是看在那个困难，他看神，他一直看神，他一直在想，应该是越想越感动。像我这种人，神你都拣选我；像我这种人，神你还用我；像我这种人，神你还是对我有应许，我的子孙永不断绝人坐在宝座上。这个应许大到这种地步，你觉得如果我们是大卫，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应该会很觉得很不配。我是谁呢？神你竟然这样应允我。我是谁呢？神你竟然这样祝福我。我的软弱很多啊，数出来一大堆啊，可是神你这样竟然掩面不看我这一些。我只需要认罪，神你都赦免。我只需要承认，神你都涂抹我的过犯。整个过程里面，这是第一个大段落里面所讲的。他不断讲到神的拣选，神的拣选，从那一个大卫的拣选，去到他十九个儿子里面，神拣选哪一个？所罗门。所罗门，历代记的作者呢，圣灵感动他编写的时候，最重要的编写方法有两种，一种编写方法就是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后面，然后在后面再讲这个人的家谱就连上去了，如同我们之前讲到他讲那个闪、韩、雅佛的时候，他是先讲那个好像是雅佛在讲韩，最后才讲闪，再接下来就记载到闪的家族，这是第一种记载方法，最重要写在后面。第二种重要的记载方法是他用头尾对称，然后呢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最中间，最中间啊，在这边就是十九个儿子里面最中间的就是第十个，就是所罗门。就是在写这边第十个所罗门，他来铺排出他是被拣选的，这是第一个大段落，大卫的儿子一到九节，给我们一个新的眼界。也许我们面对混乱，也许我们面对家族很多问题，也许我们面对蛮多东西失控，正如刚才有姐妹分享，哎，家里跟孩子的互动啊、问题啊、家人啊、跟妈妈、那相处可能都有一些混乱，可是我们必须有一种新的眼界，这个眼界是我仰望神，我让神那边的恩典临到我，我学一个功课。我们有大卫很可怜啊，大卫没有人去教导他，没有人去跟他分享如何和好啊，对不对？只有先知去责备他，因为他已经成为君王了。成为君王 之后，有谁可以对你说话呢？拿单应该去对他说话之前都预备，对，可以写遗书了。讲完了，如果大卫发脾气，可能他就拜拜了。告一段落了，对不对？那所以一个人如果我已经去到被神重用、被拣选，很难再有人对我们说话。能够有人在我还没有去到很高的位置之前，有人对我说话，我们要感恩。大卫没有人对他说话，所以他不懂得修补这些的关系。我们呢，可以。我们可以，我们在被牧养的过程里面，在神的话语教导的过程，我们修补关系，我们和好，整个就变得不一样。混乱会改变，神会有恩典，这是第一大段。第二大段记载是犹大诸王，因为他是从所罗门之后开始记的，第十节。所罗门的儿子是罗伯安，罗伯安的儿子是亚比亚，然后就一直记载，一直记载，记载到第十六节。十六节，约雅敬的儿子是耶哥里亚，耶哥里亚就是约雅金，约雅敬、约雅金不一样哈。然后呢，最后那个是西底家，从耶哥里亚开始已经是被掳了，已经是被掳了，被掳之后再另外一个。接续他做王就是西底家，后来西底家就更惨了，更惨。整个大卫家，如果我们刚才说是混乱，去到这边记载犹大诸王是十五个王，他的结局是堕落。前面还是有一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恶恶，然后好好。接下来二二二好好二二二二到底了，等于是大卫家的君王 他们好像比耶罗波安那边好，耶罗波安那边就一直插下去的，全部都是神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一直插下去，就是南国啊，一直插下去。可是呢，这应该是北国，北国一直插下去。南国呢，他们都好坏好坏，可是去到最后，整个列车就全部都坏了，全部都坏，就堕落了，就没救了。没救之后呢，他们就被掳了，啊，那这就是第二个阶段，里面好像人没办法从历史吸收教训，啊，如果我看见前面的王是差的，那结果就越来越差的话，那应该悔改啊，啊，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原来悔改是很高难度的动作，悔改是我们很头脑很认识，做出来很没力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列车就摧毁人亡，国家就灭亡了，十五个君王一直往下走，越走越差，啊，由大国就灭亡了。去到第三个阶段是被掳之后的王室成员，被掳之后17到24节，17节开始呢，他说耶格里亚被掳，他的儿子是撒拉铁，刚才说堕落好像是犹大诸王的一个结局，这个堕落到底一定要这样走吗？人的历史真的是要往这边走吗？一条线的确是会越走越差的，可是如果是属神的线，它会越走越好的，啊，好像大卫他整个都被神纪念一样，混乱可以有一种新的眼界，我重新投靠神，堕落同样有一个新的眼界，我可以仰望神的怜悯。对，没有一个一个悔改它叫太晚，啊，永远都有机会在神面前可以悔改，可以回转，啊，犹大诸王走到最后呢，他们整个最后四个记载都是有问题的，君王都是越走越差的，他们的名字都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类似这种的名称，可是一点都没有按照名字的那个带领去仰望神，靠的不是神的力量，靠的是埃及，靠的是不同的国家的力量，结果就灭亡了。去到第三大段，被掳救的王室已经被掳了，等于是神对大卫家的应许是不是已经落空了？应该落空了吧，因为你的国家都灭亡了，神说你的子孙永不断绝人住，坐在你的宝座上，那现在灭亡了，整个应许没有了，应许都没有了，那希望在哪里呢？他记载到耶格里亚被掳呢，他的儿子撒拉铁马基南、比大雅、西拿沙、耶加米、何沙玛、尼大比亚，这些文字，这些名字读起来好像外星人一样，我们都没有感情，对不对？他是谁呀？哦，好陌生啊！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很有感情，很有感情。其中一个是西拿沙，他应该就是色巴沙，色巴沙就是那个以西拉记第一章第八节里面的那一个省长，带领第一波回归运动的一个领袖，就是他。接下来呢，还有谁呢？还有19节，比大雅的儿子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我们就开始认识了，虽然跟他不熟，这个就是带领第一波，他跟谢巴沙一起带领第一波回归运动的，就是他。所罗巴伯回去重建圣殿的，哎，被掳了，然后他就特别记载到这些名字，这些名字对于现在读者是谁呢？历代记的读者，历代记的作者写这个历代记，目的就是要鼓励被掳归回的这一批人，已经被掳归回了，归回之后生活好不好？一定是艰难的，因为你要重建一个废墟啊，你要重建圣殿，所以很多东西一定很艰难的。那所以作者他要鼓励这一批人，前面我们讲到大卫家族混乱，犹大君王堕落， 那现在面对被掳之后的这一批百姓，他们的希望在哪里呢？被掳归回那一刻是很兴奋的，特别回去见到耶路撒冷之后是很开心的，我终于回来了耶路撒冷，可能他们就跪下来亲吻这个土地，也许又好像那一个六日战争之后他们夺回西墙的时候，犹太的士兵就过去亲吻那个西墙，很特别的感觉感情。可是当你住下来之后，挑战来了，意象的东西是蛮有趣的，一个感动来的时候，整个意象大家说好啊，冲啊冲啊，那冲的过程就累了，对不对？冲的过程挑战就来了，冲的过程问题就来了。所以一个意象来的时候，他考验的不是第一下的回应，他考验是持续的回应，我有没有持续在整个神的意象当中。这边讲到一波又一波的领袖，他们起来哦，他们起来持续回应神整个带领。谢巴萨起来回应，所罗巴伯起来回应，后来记载的这些名单应该都是当时很熟悉的人，他们一个一个起来回应。在意象的持续过程里面，所罗巴伯这个人的名称意思是耶和华恩待，耶和华恩待我们。你都被掳了，现在你改一个名字叫耶和华恩待，他需要信心哦，是不是？接下来的还有一些人，细加里第22节，细加里这个人的意思是耶和华使人定居。你都被掳到外邦了，你还改一个名字叫耶和华使人定居，定居在哪里？他们的盼望是耶路撒冷，定居在耶路撒冷。这些都是被掳的人的名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它本身就是一个新的眼界。我从前是被掳的，可是我一出生，我的爸爸就替我改一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恩待人的神。你被掳哦，然后耶和华是恩待的神。你被掳到外邦了，没办法住在耶路撒冷，然后父亲就为你改一个名字叫西加里，就是耶和华使人定居哦，使人定居。接下来那个名字西玛雅，西玛雅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听见，听见。神你听见，真的吗？如果神你垂听祷告，我的国家不会灭亡啊！可是还是改一个名字，耶和华听见，西玛雅，耶和华听见。那接下来呢？尼利亚，尼利亚是什么意思？耶和华的仆人。还要服侍什么？服侍到国家都灭亡了，你还要服侍什么？我还要，我还要。好像以西结，以西结定义要做祭司，可是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圣殿都没有了，没有圣殿你还做什么祭司？对，我说我要做牧师，哎，神主如果有一天都不见了，全台湾都没有教会了，那你还做什么牧师啊？那所以这边说我还是定义要做耶和华的仆人啊。以利悦来，最后24节，以利悦来的意思是定睛仰望他，定睛仰望神。这就是今天早上我里面的一个感动，新的眼界。这一批被掳的人，他们定睛看的是什么？看神。他们里面的一个信念，从他们的父亲一代又一代传下去，改的名字都是一个信心的宣告，都是在宣告一件事情，他们信得过神，他们信得过神对他们的约。如果神使人定居，我们一定可以回归。如果神是跟我们立约的神，他一定听我们的祷告。如果神是好神，我要继续服侍他，我要回去做他的仆人。如果神是好神，我一定要仰望他，我不要看环境，看困难，看问题，对，我要仰望他。所以一个新的眼界从第三章就不断释放出来。当时读的人比我们应该更有感情，因为他看见这些很熟悉的，很熟悉的君王的名称，他们应该是一个一个都记得他们的历史背景， 好像我们如果在这里以前读到不同的历史，你应该对那些历史人物的故事蛮熟悉的。秦始皇，你应该蛮熟悉的。汉武帝，汉高祖刘邦，那现在可能已经不熟悉了，已经去什么化了，那个不太熟悉了。对我那个年代，我们很熟悉这些的历史剧，也是演他们的，对啊，他们的故事到底好君王还是坏君王，我们都很清楚的，对啊，那个不讲太多了，对哈、所以这边呢，对他们来讲很清楚这些王。对他们来讲很清楚，对谢巴沙就是带领我们回归的领袖，所罗巴伯也是。现在我们有艰难，那没问题，仰望神，定睛他，整个回到神所给我们的约当中。神对大卫所立的约，大卫之约，这个约是给全民族的，他不是给一个人，他不是给一个家族，他是给全以色列的。所以大卫最后在希伯伦先是做王7年半，后来是在哪里做王呢？耶路撒冷。因为整个应许不光是给大卫一个，他是给整个以色列的，以色列人都在应许里面。同样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真实的，他要透过我们成为台湾的祝福，他要透过我们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对吧？那所以这是真实的。那这个约可能跟我现在的现实环境不配合、好像大卫的现实环境混乱，犹大诸王的现实环境堕落，被掳归回的人现在面对的是困难，对不对？要重建谈何容易很多代价要付，很多混乱，还有很多东西要处理。可是新的眼界，看神，看神的应许，看神的带领。那我不晓得你习不习惯做一个东西，我蛮习惯去看先知预言的。最近我要重新整理建立一个档案，把先知的东西重新印出来，我就看。我看的时候，我不光是这样看的。我会做笔记的，我会圈起来这个重复的字出现多少次，好像读圣经一样。那个应许的部分有哪一些，哪一些是已经应验了，有哪一些好像还没有应验，有一些是可能是5年前替我祷告说到在香港有一些东西会发生，后来我回头看没有发生，我会去默想为什么有一些事情没有发生。因为我已经来了台湾了，所以他应许我在香港的某一些东西没有发生。那我又在想，如果是没有发生，那等于先知的应许落空吗？还是那个东西其实不是在讲香港，应该是在讲台湾，对啊。其中一个应许是这样的，他说我见到你坐在一栋大楼里面，整栋大楼都是装备中心。当时我在做装备中心的工作，他就很鼓励我，整栋大楼都是装备中心，所以等于装备课程有没有很发旺？一定很发旺、很多人来上课，很多人接受真理的装备、那这个事情在香港没有成就，在香港常常都是因为没有场地的缘故开不了课程，因为太多事工了，太多场地又有限。可是先知这样讲他的应许会落空吗？是因为我没有去开这个装备课吗？不是，我想开课没有场地而已，所以问题不在我身上，问题不在我身上，应该是先知不准了，他是假先知，又不是，他又不是假先知，所以又不是我的问题，又不是他的问题，那应该是什么问题？解读的问题，是我对这个东西的解读的问题。对，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觉得灰心了，因为好像应许没有成就，灰心了，因为神所说这个那个那个东西现在没有出现，所以我必须重新理解，我要检视我的生命，我也要看先知的预言，最后我就是要去解读，应该那个装备大楼不是在香港，因为香港的地价比较贵，装备大楼比较可能在哪里？台湾，对不对？所以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应许延续到后来来到台湾 哈，那这个东西就会开始做，再加上我们这边有学房哦，对不对？那所以整个装备跟学房就可以结合成为一栋的大楼。那如果这样看的话，这个事工一定会发旺，一定会蒙福，一定会有神的恩典在。那所以新的眼界，它就是重新解读我们的环境。我不被环境困住，我要重新解读，我要重新解读我的困难，我不被困难困住，我所有的眼界都是连于什么？连于神。重新解读一些的东西，重新去祷告问神，神啊，你给我这个应许，你要我做什么？神通常都要跟我们说，我要你什么都不做。啊，那你给我那么大的应许，你叫我什么都不做？对，你来跟我连接，因为成功与否不是看你跟我，是看神，对不对？如果看我的话，我会越做越累。一栋装备大楼，那结果要做多少事情，那压力就很大了。压力大的时候，人就灰心，就会失望，后来就放弃了。所以神通常说，我给你很伟大的计划，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什么都不用做，连于神，连于神，神自己会把方法、把机缘、把所需要的一切都啊就定位，我们就知道是他要做的，否则我们自己去找，累不累？很累哦，很辛苦哦，对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蛮重要的秘诀，连于神，连于他的应许，改换我们的眼界，走进他的应许当中。以色列人归回了。对啊，我们也同样在困难、混乱、失败当中，也在一起归回他的应许，神必成就。阿们。好，我们一同来敬拜。
哈利路亚！让我们用新的眼界来看待我们生命中的事，进入神的应许。我们一同起立，请你跟你旁边的说：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帮助。
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
再次，耶和华。
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 必不知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
哈利路亚。
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哈
利路亚。
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耶和华
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让我们再次宣告，
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说你就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帮助。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用你的眼界。我们说我们要进入你的应许，进入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耶稣，我们说我们也要高举我们的双手，我们来敬拜你。从这代到那代，我们都要不停的称颂你，因为唯有你的名超乎万民之上。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
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起身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起身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扬，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掀起，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 起身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
要将荣耀能力
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起身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扬，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重水的声音。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重水的声音。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重水的声音。
哈利路亚！
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
我们更多称颂他，
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
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说从这代到那代，万民都要称颂你的名，主，我们说万国万邦都要称颂你的名，主，唯独你作王，主，唯独你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主啊，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归于你，主，我们赞美你。
我们赞美你，你是荣耀的君王，主啊，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没有不能的事情，主啊，在你的面前完全都是对我们生命中的允许，主啊，我们再一次说，主啊，荣耀颂赞，所有的尊荣都是归给你的。
阿门。阿爸天父，我们说从地极到地极，所有的万民都要来向你面前献祭，从列国到列邦，我们都要高唱耶和华你是配得一切的赞美。
耶稣， 你是我们的力量，主耶稣，主啊，谢谢你拣选了我们，主啊，我们要将这福音从这代到那代一直传下去。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耶稣，我们台湾要从这代到那代，我们全民都来颂赞你。主啊，我们从台湾的台湾台北北部到南部，我们全民都要来赞美你。主，我们要齐声来高唱你哈利路亚，我们要欢迎弥赛亚你来。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今天早上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再次宣告，主，你坐着为王。主啊，你坐着为王，你永远坐着为王。主，我们再次说，主啊，这代到那代，万国万邦都要尊你为大，我们都要说耶稣基督，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赞美你。主，今天早上透过今天的经文，你让我们再次进到大卫的家谱里面，我们看到的好像是很多的混乱，我们看到在大卫的家庭里面有许多的失败，我们看到许多国王的软弱，感觉好像没有盼望。但是主，当我们在更细的去研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越来越认识你。我们发现，主啊，你果然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主，因着大卫向着你的心，你与他所立的约，你永远纪念。主啊，无论大卫犯了什么样子的罪，无论他的后裔有什么样子的软弱，主啊，你与他所立的约永远坚立。你曾经应许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主啊，这样子的一个约，一代一代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因着一个人的心，因着大卫的心愿意向着你，你对他的约永远长存。今天主啊，你好像再次提醒我们，主啊，今天你与我们也是同样的立约。你与我们立的约不只是大卫的约，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约，主啊，你与我们立的约是耶稣基督的约。主啊，今天我们不只是大卫的后裔，主啊，我们今天乃是基督的后裔。主啊，在你里面有着满有的应许，不只是你给大卫的一个应许而已，而是你给全人类的应许。主啊，因为透过基督，你将所有的属天的祝福要倾倒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今天我们再次进到这个约当中，主啊，我们要举起一个信心，我们要再次对我的心再次来提醒，我现在在困难里面吗？我现在在软弱里面吗？但是我已经与基督立约，断没有什么可以来害我们，断没有什么可以来影响我的家族。我们要再次举起这样的信心，再次在对自己的心说，我是与基督立约的。弟兄姐妹，现在你面临什么样的困难？现在好像今天早上我们姐妹分享与她女儿当中，在家庭里面现在还有一些软弱的，我们的家族都还在软弱里面，但是神与我们立约，我们站在基督的血义里面，我们是属基督的，好不好？我邀请大家，我们开口同声，我们进入方言，或者你用悟性来祷告都可以，但是带着信心来祷告。你用神的约来宣告一切现在在你家族的软弱，神的约都要取代。不管是什么软弱，你都宣告神已经得胜，基督的宝血已经赦免，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基督的宝血已经得胜。开口祷告，开口祷告。你生命有什么软弱吗？你开口祷告，站在一个权柄里面祷告。这个权柄是神所释放的，因为我们是与神所立约的。耶稣，我赞美你，主，我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的家族里面还有软弱，主，在我家族里面有许多许多的黑暗，在我的家族里面有许多许多的混乱。但是主耶稣，今天我站立在这个家族的面前，主，今天我站立，主，印着我的站立，主，我宣告你是与我立约的那一位，主，我宣告你的约是永远长存的，主啊，今天我家族的这些软弱，主，在基督的宝血里面都要完全的洁净，在基督的宝血里面都要
要得着赦罪，在基督的宝血里面都要得胜。主啊，奉你的名宣告，你是得胜的君王。主啊，你是与我立约的那一位，在我家族里面的一切软弱都要被你洗净。主啊，我将我家族的每一个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将我们家族的每一个困难都交在你的手里。继续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你知道神的约已经与你，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已经与你家族立约。主啊，我赞美你。沙拉巴耶拉拉拉拉耶拉巴耶拉拉拉巴耶，哦拉拉拉拉巴耶拉拉拉拉拉拉耶拉拉拉拉耶拉巴耶拉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赞美你，愿是你与我们立约的那一位神。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忘记要仰望你，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负面的环境，我们忘记你已经得胜，我们忘记你已经与我们立约。主啊，我们再次献上感恩。主啊，我要对你说，我也要对世界来宣告，今天我站在基督里，我的所有家族因着我站立，也站在基督里。主啊，你的国何等浩大，主啊，你的国要充满在我的整个家庭里面。主啊，你要来翻转我的家庭。主啊，现在看起来不可能，在你都是满满的祝福。主啊，在里面都有满满的应许。主啊，你必要成就，你必要成就。主啊，你在我们生命的软弱里面，你现在就要释放一个属天的信心，释放一个属天的应许在我们的弟兄姐妹里面。主啊，因为你对我们说，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神。你特别对我们的姐妹说，孩子，我是你的依靠，我是你的依靠，我与你立约，这个约永不改变。你也将这个话释放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的约永远长存，永远长存，我的应许永不改变。从这代到那一代，我们都要来敬拜你；从这代到那一代，我们都要来赞美你；从这代到那一代，我们都要宣告你是我们的神。
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从这代到那代，
用你的心来宣告。当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宣告：从这代到那代，我的家族，我的整个国家都要欢然献祭，都要不停的向神说：主啊，你是好神。我们不断的向神感恩，我们不断的向神感恩，因为当你感恩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已经得胜，神已经得胜，没有什么仇敌的计谋可以来毁坏我们，神已经得胜。我们感恩。
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
大卫定睛的是基列耶林那个约柜，被掳的人定睛的是神使人定居，他们一定可以回耶路撒冷。我们定睛的是什么？我们要定睛在那个殿。你做一个祷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把我的心定在你的圣殿当中。 把我的心定在你的教会、你的约里面，我跟我的家族都要走进这个约里面，开启来宣告，开启来宣告，你跟你的家族都要在神的殿里面得着约的肯定。开口来祷告，祝福积极，神的教会要成为你整个家族的供应，成为你家族的祝福，成为你家族的机缘，如同基列耶林的圣殿，如同他们说耶路撒冷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神你的殿就是那个地方，神你的殿就是那个应许的源头，神你的殿就是那个力量的源头，神你的殿里的约是我的盼望，我的眼睛要抓住你的约，我跟我的孩子一定可以进到这个美好的约当中，我跟我的父母一定可以进到这个美好的约当中，我们全家全族都要和好，去敬拜你，去敬拜独一的真神。主啊，这个爱不断地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抓住这个应许，主啊，一定可以和好的恩膏，和好的恩膏进到我的家族里面，主啊，在你的殿里面得着能力，得着极其。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你把我们全部都放在你的约柜面前。主啊，大卫一直一直等待，就是把你的约柜迎回耶路撒冷。主啊，约跟地成为一个很深的连接。耶路撒冷这个地，约柜的约，约跟地连在一起。主，我们要跟你的约，要跟你的教会连在一起。主啊，以及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主啊，把这个应许放在我们里面，连于你的教会，连于你的家。主啊，我的家连于你的家，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主啊，我的家连于你的家，主啊，你对我家的约就要成就。耶稣，你来祝福我们，谢谢主。一个新的眼界，我们宣告，我们灵里面抓住你。主啊，我们的眼睛仰望你。主，谢谢你，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宣告一切的重担都要脱落，一切的不能都要找到出路，因为有一条路通到你的约当中。主啊，你说在耶路撒冷有约，在圣殿有约。主啊，当信仰跟地方结合的时候，它就产生一种能力。主，你帮助我们跟我们所在的教会结合，结合。主啊，我的信仰，我的约跟你的教会结合，释放在这个土地上边，带动一波的祝福。主，你来帮助我们，我奉主的名宣告，重建的恩膏释放在你里面，重建你的家园，重建你的生命，重建那个约的紧紧跟随。耶稣，谢谢你的恩典，今天你要加力量给我们，我们宣告要敬拜你的不光是我这一代，要直到万代。我宣告要高举你名的不光是我们这一代，台湾呢，世世代代都要尊荣神的名，都要高举他的名。耶稣，我们赞美你，
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既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既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
主，我们赞美你。地，我们已经站在其上，就是你的教会，我们已经站在这个地，约留在我们的心中，永留在我们里面。主啊，当我们站对一个地方， 如同以色列人站对地方回到耶路撒冷，那个约的恩膏就会释放出来。主，今天我们在这边在晨祷，每一个都是站对地方的人，主啊，我们站在对的地方，你必然要释放那个恩膏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族里面。我奉主的名宣告，因你站对地方，所以约的恩膏要不断在你里面发动，直到成就。因为你站对地方，神说我用地跟约那个串连在一起的恩膏就释放在你里面。耶稣，我们向你祷告，我们也向你祷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把一个量给神住的地详细给我们。我们现在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举手来祷告，求主释放这个地的恩膏。哪一块地是你量给神住这个教会的，以及我们有一天可以建殿的？我们同声的向你祷告，释放地的恩膏，释放地的恩膏在我们的当中。耶稣，开启开启开启，主啊，以及我们知道有哪一块地我们站在其上，是你给我们的那个约的恩膏就涌流出来。耶稣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呼求你释放这个地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释放释放地的恩膏。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到进到那个应许，有神住的应许之地。主啊，你带领我们更深的进去，进去进去进去。主啊，你的灵不断的帮助我们感动。主啊，那个地的恩膏，主啊，释放这个土地，释放这个土地，释放这个土地。还有希望，相关的人，相关的人，主啊，帮助我们走进这一个，将这个建筑的荣耀当中，耶稣，耶稣，耶稣，我们呼求你，主啊，释放你的恩膏，积聚的恩膏，积聚的恩膏，充足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依然要被释放，依然要被释放，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啊，地的恩膏要被释放出来，主啊，人的恩膏也要被释放出来，主啊，你建立谢巴撒，你建立所罗巴伯，你建立每一个人，就是要成为一个进到地基取地恩膏的人，要重建那个殿。主，我们向你祷告，主要把地量给我们，也把人才量给我们。主啊，每一个需要的机缘，主你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主啊，我们的手，我们张开，我们只能够抓住的是你的应许。主，我们张开，我们说我们手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是我们里面有你，我们里面有你，我们紧紧地抓住的是你的应许，你的约。主啊，地跟约连在一起，我们两只手握起来，它就是地，两只手连在一起，地跟约连接，地跟约连接，一切的机缘都要就定位你的约，你量给我们的地。主，谢谢你，主要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只是微小的，可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奉主的名宣告，神必先大大的祝福你，让你所需要的在恩典当中都要成就，你就知道这是神给你的应许。你个人生命的殿，神必大大的祝福；神自己教会的殿，神也要大大的发旺。从你的殿到神的殿，都要大大的蒙福，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的应许必要成就。赞美耶稣。
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